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4月14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六晚上7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晚上下令对叙利亚化武的目标实施打击。五角大楼表示，美英法三国的军队联手打击叙利亚的化武目标。那么另外呢，这个俄罗斯警告这三个国家打击叙利亚要承担后果。叙利亚官方媒体称，西方国家对叙利亚实施的这个打击有三分之一被防空部队击落。那么另外呢，美朝峰会筹划工作仍在持续进行。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收听。那么节目的开始呢，先为您带来几条跟美法三国联手打击叙利亚化武目标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五的晚上已经下令美军向叙利亚目标实施导弹。此前他说过，要针对叙利亚当局在首都附近使用化武杀害40多人做出强有力的回应。川普还说，英国和法国也加入了打击叙利亚目标的行动。川普总统星期五在推文中直接的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喊话，他说，普京总统，俄罗斯和伊朗吃了兽性的阿萨德，并要为此付出责任。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抨击美国攻击叙利亚时行为。五角大楼星期五表示，川普总统照宪法赋予的权利下令美军对叙利亚化学武器目标实施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与英法军队一起在美东时间晚上9点对叙利亚当局的三处化学武器师实施了精准打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德上将说，这三处分别是首都大使阁附近的一个化学武器中心、一处化学武器仓库和化学武器的军事行动指挥中心。他说，这三处师不仅因为阿特使用化学武器杀害平民，还因为攻击者是叙利亚平民的风险小。邓德说，国府在星期六的上空实施这次打击更多细节，但是据部长获得信息，叙利亚军方的防空是，但是目前没有美军遭受任何损失消息。国防部长马蒂斯在新闻讲述说，目前美军没有计划对叙利亚目标实施多大的打击，但是未来跟政权有关。前俄罗斯人警告，如果美国叙利亚动画的话，会击落。俄罗斯警报，将被击落。俄罗斯驻华使安诺夫在发生说，已经承认要处理华盛顿和巴黎这次部分责任。安诺夫警告，美国警报过这种行动没有后果。俄罗斯更公开的支持下政权跟叙利亚一起搞反叛力量，就是俄罗斯和叙利亚当局所说的恐怖分子。之前俄罗斯官员在星期警告说，如果美国对叙利亚，俄罗斯会击落美军导弹，甚至打击美军发射导弹的军事设施。那么在另一方面，叙利亚媒体称，三国对叙利亚实施侵略行为发射了约30导弹，但是被北亚都击落。对外亲，阿萨政权一个军联盟人员对路透表示，由于俄罗斯向叙利亚当局事先通报了西方国家这次的打击行动，那些设施在打击几天前就已经做了疏散工作。这位官员说，我们承诺了这次袭。美国国防部星期五称，美军中央部已决定其在美时间9点对叙利亚做后实施打击。官员表示，因为朝鲜临时无解的封锁的细节，还是让俄罗斯保持进攻。因不清现实的几率，还有美国人提起现在的信息，有美国有些讨论对美国说，受的变化很困难。上期公布的度，美国是从中国将破进攻，日美朝被解放了，或者加加点火药还是
什么？朝鲜发动进攻，他们开始的现在举的是大电盘，或者注意点这个所谓的正面的意识到这个问题，肯定的也都是还有这东西，没什么现在是把抓他一，那最后呢，还没说直接离开湖南。那么呢，今天什么样的好重要的机会是呢？还没说是川普总统两人之间的有什么经常通电？ 资深首相在面的时候会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一围啊，还有一个所谓的行政问题。那么对此呢，这个川普政府资深官表示呢，现在这个南中国海前东是被军事化，这样的情况发生后，自然就是就成为国际关注点。因川普总统才被首相会来南中国海议题。此外呢，美国及日本之间贸易会是讨论的重点。我们知道呢，去年川普总统命令退出了 TPP 之后呢，日本方面跟其他的国家一起签署了第11个这个新的协定。那川普总统在昨天四又就表示啊，想重新回到 TPP， 并且他已经要求说啊，白宫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席库德罗以及美国贸易代表莱特海德研究这个事情。那么对此呢，在今天的这个背景简报会上就被问到了，那库德以及这个莱特海泽这两位主管贸易美国官员是否将会前往海湖庄园来跟日本方面谈 TPP 重回 TPP 的事情。那么对此呢，资深官员则是表示说前往参加会谈的人士的名单目前还不便透露。那不过呢，在今天星期五下午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就问到说，是否在这次海湖庄园的会面，美国将会与日本来签订双边贸易协定。对此呢，桑德斯的所应，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接着说。
我会继续回答川普总统和安倍首相的谈话，但是贸易问题一定会被讨论，还有其他正在进行朝鲜的问
题。是的，那么更多关于这个美国以及日本之间对于这个朝鲜的讨论，还有美日贸易的讨论呢，请看美国驻东京的记者永野由里的报道。
日本国官房长官近卫本月早些时候谈到川普安倍会谈时说，朝鲜的导弹问题和贸易将是重要议题。
我们预计会谈将讨论贸易的重要性，因为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川普上个月宣布将对日本国家执行铝和钢铁贸易限制，东京则希望解除这些限制。
美国希望日本抱怨关税，然后希望坐下跟美国谈双边协定。从日本方面来说，他们对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不感兴趣，这件事并不容易。
这是因为日本刚刚与其他10个国家签署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川普可能无法成功说服安倍同意与美国达成双边贸易协议，安倍则可能会说服川普重新考虑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川普本周已经下令重新审议美国是否应加入 TPP。 朝鲜的导弹计划是会谈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批评人士称日本将提醒川普就所行的导弹进行谈判，而不仅仅是能达到美国领土的洲际导弹。
美国试图解决能够达到美国本土洲际弹道导弹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洲际弹道导弹其实高达7300米，打爆了东方的领域。
因日本时与习近平会晤，并将有多项商
议，就可能会有几种最大利益以及正面可能性，在与会议前实际措施是朝鲜。
产值认为，基础政会上要拆除旧项目，差点无话要争议的。
川普现在必须要无核化这个词有含义，朝鲜无核化意味着拆除朝鲜导弹，但目前与中本共识朝鲜半岛无核化意味着它基本上实现把美国踢朝鲜。
目前安倍拖延指可以朝鲜去把日本国民的问题，对于最近来说问题与核体一样重要。美国记者长野东报道。
是的，那么我们知道呢，这次日本首相近藤庄园他们怎么会跟岛上我看到有记者去了日本的说，为什么近藤总是到海湖庄园不知道用来谈重要议题，包括像川金会包括美国。因此专家则是说呢，大夫他呢有杀动的交谈协商的机会。不然在今天早上这个星期早上的节目上，资深官员问到说，副总统安倍晋三在海湖庄园会去打高尔夫，资深官员则表示说呢，打高尔夫球的这个项目并没有安排在正式的行程上面，所以到时候到底是不是安倍会用他的高尔夫外交来说服川普总统在美日贸易上有多所让步，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关心有关川金会的相关报道。已经有多家的媒体报道说呢，美国跟朝鲜正在为两国领导人峰会的这个筹备进行实质性的会谈。美国总统川普呢也表示，他跟金正恩的会面将在5月或者是6月初举行。随着川金会的临近，以及韩朝领导人峰会即将在4月27号上演，外界就开始猜测，美韩领导人的首次历史性的会面是不是能够打破朝核僵局，而中国会在这个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韩国总统文在寅4月11号表示，美朝正在就川金会的时间、地点和议程进行复杂的磋商。他说，预期美朝峰会能就朝鲜半岛去核化取得重大进展。美韩官员均表示，朝鲜表达了愿意就去核进行谈判的意愿，但目前还不清楚朝鲜开出的条件是什么，以及华盛顿是否愿意满足朝鲜的条件。华盛顿智库史丁斯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运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群的一场讨论会上表示， 朝鲜目前提出了要求美国保证朝鲜政权安全和提供经济赔偿的条件。目前有一些猜或者说是中国方面有意露出的一些关于朝鲜和条件的信息，包括在媒体上报道的，北京要求保证朝鲜政权，要请求美为朝鲜经济困境与赔偿。美国乔城大学安全研究教授在同一研讨会上表示，美国并对以外交手段实现朝鲜去和有任何幻想，在这一点上美国应该有清醒的认识。说我们做来与朝鲜中国人或者是任何人谈之前，应该首先有一点判断。我的评估是通过外交选项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是不可能的，无核化的唯一选项是军事选项。梅慧林认为对川金会比较现实的预计应该是达到朝鲜暂停核试验和导弹试射的目标。他说朝鲜军事选项比较太高，我认为通过外交选项使朝鲜冻结核导弹，这样金正恩就不会研发出将核武器投送到美国的能力。今年4月下旬，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上台6年来突然秘密访问中国，这也是他继承朝鲜最高领导人职位后首次出国访问。他与中国习近平会晤显示，中国依然在朝鲜半岛事务中发挥不可或缺的特作用。中央中心的孙运表示，中方期待美朝首会晤能够解决朝鲜问题，但中方希望海州党会和下可能峰会能搭建起一个至少首次方参与的面向。通过此次峰会，近两个月内会，双方至少有四方参与的边架构，包括美国、中国、韩国、朝鲜，验证未来机制和去核化的四个优先选项仍然是双层。乔治城联合里也认为，美朝坐下来谈符合北京的利益，即使是双方的谈判取得不了任何实质性的进展，最好是双方一直谈下去，直到把问题拖到下一届美国政府上台。他表示，由于军事选项代价太大，而外交选项又无法实现朝鲜去核，即使是美朝通过谈判达成了去核协议，朝鲜也几乎肯定会在未来的某一时刻违约，再次核爆或试射导弹。因此，外交谈判只能说是给双方争取时间。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事务次长吉尔伯特·卡普兰说，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也不是市场经济国家。他还批评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对美国进行商业网络间谍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事务次长吉尔伯特·卡普兰星期四在纽约出席美中企业主管峰会时说，由中央管控的中国正在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并且在进行商业的网络间谍活动。有人认为，来自中国的大量低价商品提高了美国消费者的生活水平。卡普兰对此反驳说，这一说法只是在为中国的倾销行为、政府补贴、国有企业不按市场规则办事、缺乏环保管控和劳工标准的情况辩护。卡普兰说，
在显而易见的是，这一贸易关系长期以来在结构上是不平衡和不可持续的。本届政府希望把互惠加进这一关系。
卡普兰表示，中国要求外界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同时要求将其作为发展中国家来对待，美国不能接受也不能容忍。他说，
中国说自己是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这一说法在30年前是正当的，如今却再也不是了。
卡普表示，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是一个中上等收入国家，中国还是多产品的主要生产者，有将近400人身家超过10亿美元，富豪数量仅次于美国。卡普兰说，中国运用重商主义的发展模式，针对美国最具战略意义的产业，毫不掩饰自己的科技发展和补贴项目，目的是在这产业主导全球。
中国在生产和出口上主要是重商主义模式，在这一战略上不断的加码，这要求美国正视中国强制转让技术的问题，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做法，以及对美国商业网络和研发企业的持续入侵。
不过，阿普强调，美国不是在寻求与中国长期敌对关系。他说，美国寻求解决美中贸易中的问题。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继习近平在博鳌论坛承诺中国将加大改革市场准入这个幅度，那么之后呢，川普总统在同一天发表推文，表示了感谢，但是这个短暂的回暖并没有改变美中两国关系紧张的大局。 川普总统在星期四的时候对国会议员表示，他正在要求的经济顾问研究重新加入 TPP， 也是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这个可能性。与此同时，中国在南中国海进行了规模的阅兵，并亲自启用了以军舰潜艇和战机组成的海军队。习近平他表示，发展强大海军的任务从来没有今天之紧迫。那么，美国如果重归 TPP， 将如何深刻地改变美中贸易的格局？习近平在华论坛中开放市场之后，紧接着检阅大规模的海上阅兵，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那么，在最新期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主持人邀请到的三位嘉宾，他们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家名，律法学大学中国研究所的沈宏，请他们三人说出的表格看法。就是总统选本，他说的最重要的诺一就是退出 TPP， 他也承兑下这个承诺。那么，他在上任一年之后又重新回到考虑 TPP 的这个立场上，夏明教授呢对此他认为瘦身版的这个 TPP 呢对川普总统有很大的吸引力。他说
川普呢他回到了有这么几个原因呢，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川普学到了，就是一年以后他学到了，就说过去了经过了几年的艰苦努力了，那个奥巴马总统那个打造的这么一个框架了，那么他是不应该把它废除，而且就像他的许多的顾问和那个朝野两党了都警告一样。那么第二个我们也看到了，就是 TPP 了最后了是那个就是有个瘦身版，因为就是日本首相了尽管那个在那个川普总统他退出以后，但是呢就是我们看到安倍首相一直没有放弃，确实一直就是努力了在推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叫那个筑巢那引凤，他们把巢筑好了，然后让美国呢来再回来，让美国不用那个去承担很多的责任。当然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日本呢考虑到那个现实，考虑到全球化的受挫，也给 TPP 呢进行了某种就是期望值的降低，所以对川普总统来说也更容易回去了。第三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作为川普总统，他在面临着中国的挑战，包括在跟中国一系列的贸易战的过程中，他认识到盟国的重要性，所以我想到过去的两大的就是盟国的建筑，一个是 TPP， 一个是 TTIP， 也就是跨大西洋的那个贸易和投资的一个伙伴呢。
就跟欧洲国家的
对川普的话呢，都是要一个是太平洋，一个是大西洋。那么川普呢，都是想把它给那个就是踢开，不要加入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如果川普回到 TPP 的话呢，那么我觉得显示出川普总统认识到盟国的关系。那么我相信呢，在太平洋他如果认识到的话呢，大西洋他也会加强。所以这点我觉得非常重要。
那么，旅法学者、复旦大学的这个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松鲁正先生，他就认为，川普总统重提这个考虑回到 TPP 这个做法是很高明的。他说
我觉得特朗普总统的这一举动呢，确实非常的高明。他发出了两个非常明确的信号，第一就是他显示了他要和中国打贸易战的决心，第二他表明了我对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的那四个决策，就四个决定是不满意的啊，就是说我还想要更多。但是呢他有什么问题呢？就是现在没有人会相信特朗普会真的要加入 TPP。 我的个人判断也是，因为第一他先说要加入 TPP， 显然为了针对和中国打贸易战的需要。第二呢TPP 当初的设计从地缘政治上和战略上来遏制中国，从经济上做出一些让步，是吧？它是这样来推动的。如果说你是为了为了中国打贸易战，说我加入 TPP 然后再做出一些经贸牺牲的话，逻辑上是相互是有矛盾的啊。所以我认为中国也是不会认为他会加入，但是他的信号中国听懂了，就是特朗普并不满意中国目前做出的让步。
那么很多认为习近平他的这个做出的这个承诺清单显示出中国已经有很大的让步，但是不少美国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早就做了这些承诺，根本没有什么新意，也不是真的让步。对此这个纽约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教授他就认为中国对知识产权的剽窃是一种文化。他说
中国跟美国贸易冲突，围绕的贸易冲突已经有三多年的这个交往。他找了美国是非常的理想主义的，是把就是贸易了跟人的挂钩。那么所以这涉及到就是更高的一个议题。那么但是你看到美国的逐渐就放弃了权。那后来在进入贸易组织的时候呢，那美国又提出了另许多的，包括就是像知识产权的保护。但是呢，那个中国呢，那个对知识产权，邓小平时代，那么他就说我们应该不知识产权。我记得邓小平在政治视察的时候，但是他看到福字，他说是从我们四川成都来的。他说你有板桥籍给人家一个保证。而且看到您当时在讲的就是他有保护产权。他就说中国加入那个贸易以后，是应该那是你有承担没有？邓小平提出很多现在之前是甜点女士，中国的第五女士和大的一个广告，那个中国的公关们就呈现了，那叫 NEDFX， 他把 X 一个签给我杀死我，所以看到这些东西文化，这种观真实，所以到了这个美业之人气，肯定也是忘了，他们都小钱达标，这个是嘛？出现对洗脑，这是我的一个认知的看法，很明显，我也不相信我们的威胁。
那么习近平还可能进一步的开放中国市场，那么中国紧接着在中国研磨的人力、人肉这样的都释放出了信息。因此呢，专家朱元志人他在说，他们就叫中国跟海军演是逐渐的像。
南海军和习近平在中国面上是渲染是对外上对国海军和习近平是发射军76次一般三点，在上面除了一个大意外和这个大的状况。 第一个是中共规划的两层面，一层面是4月10日在南岛东部这个海域，就是秦皇岛论坛会议上军演，这军演呢是到11号结束，所以是12号登舰阅兵。另一场军演规划在这个三亚市南部海域近3天，11、12、3天。但是出了第一个状况，就是中共突然宣布三亚南端的这个海域军演3天军演取消。中共提到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说是军演提前结束，另一个版本说是取消军演。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意外就是，那习近平元气火登上辽宁号，辽宁舰这个啥阅兵，但没有上辽宁舰。辽宁舰体积大，体位高，阅兵的时候站上面可是都是些拉远镜望的，这才像阅兵统这样子。但整个阅兵视频看到的，习近平怎么去呢？他先是到了长沙舰，在舰板跟长沙舰的官兵发表一讲话，这个然后中午是跟那个官船，但他随即进入了这个驾驶舱。通过舷窗来观察这个海军编队7个编队，而海军编队根本看不见最高统帅在哪里。然后这个辽宁舰他们没有登上，他是在长沙舰的这舷窗观察了辽宁舰四架战机的起飞之后，习近平匆匆离去。实际上这里出现了重大的状况，重大的状况就是美国的罗斯福航空母舰战斗群停靠菲律宾海域，在这里海域同时发动了军演。这个军演非常突然，有这个20架这个美国的 F-3 战斗机升空，这个中方接到信息之后非常的惊恐，这个立即取消了这个三个军演，又是这个军演最核心的，怕擦枪都会取消这个军演。习近平本来美国不可能主动攻击，但是习近平作为一个集权者，对他的个人安危非常担心，哪怕1/1000、1/1000可能性都非常担心。而且所有的军委高层7个军委、2名副主席、4个上将全部在他身边。如果说美国发突然攻击的话，整个高层被干掉，习近平这个以防不测，所以说没有登上辽宁舰，而且就通过舷窗躲在这个舷窗里观看了，然后匆匆离去。说这个军演是虎头蛇尾，可以说是以失败告终，留下了一个出了一个大洋相。
那么，川普总统的前军师这个班农，他认为美中两国对抗从长期来看远远大于贸易层面，而是两国这两种体制在全球范围的对抗。那么对此呢，这个陈破空认为民主的凝聚力会胜过集权，他说。
现在美中好像处于全面的对抗的状况，不管是那个贸易战，还有这个对抗军演，以及台湾和朝鲜半岛问题。那么对抗中，我们如果仔细去检视一下，这个制造问题的基础是中共，而美国是反卫和反制，所以说是先发开始就好占先发优势，是美国的后发者占有这个战略道德的资格可以后来追上。那在这个对抗的过程中，现在有一说法，说中国的烧土权又党之具体控制舆论，然后这个军情报纸也暗示说，全国人民团结的党和政府之外，这个统一的也是美国所无法比的。原来是个民主国家，这个有的在这个分化，主流媒体对他的撤回啊，还有这个不同意见分，就像那个拜登、川普，偶尔又分。而在意识形态等等，那么给人的感觉好像是美国这个生产的国家无法对付的中共，我们也不要对待。一二战冷战，美国之所以取胜，它的民主价值较大的作用，这里面的人心凝聚是巨大的。这个表面上看有人心在发展，但是有政权有化性，人民有凝聚力，在关键时刻人民跟政府站在一起。专制国家呢，就像孟德斯鸠法国人家孟德斯鸠说，这个共和体靠的是品德，君主政体靠的是能力，而专制体的恐怖靠的是威胁，靠的威胁重，做跟政府对。真正八九年马上在1986年，这个清军军在江水这个中国围观，这个军军靠中央清这个打成就是东关，这个一直跟翻译翻译说是我翻译句话，他这样一步一步，就说这个政府跟人民关系，说干这个不会是分。
是国际新闻节目。您继续收听是经纬。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两条跟美国内相关的报道。来自民主共和两党的国会议员呢，正在发起新的努力，保护特别检察官罗特·穆勒不被总统川普解雇。穆勒正在领导调查俄罗斯对2016年美国选举的干预。本星期，在联调局针对川普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进行了这个突击的搜查之后，川普总统愤愤不平，指责调查可耻不公，这让人们越来越对穆勒的拘留倍感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四在公宣示他的税改法案给人们带来的好处，但是涉俄调查的阴影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星期四，川普在推特上抨击《纽约时报》报道，那报道说他全面考虑要罢免特别检察官穆勒。本星期早些时候，联调局突击搜查川普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的住处和办公室。川普随后对穆勒的调查表达了不满。
这个耻辱，坦率地讲，这真是个耻辱，这真的是对我们国家的攻击，对我们所有人所有代表事务的攻击。
据报道，调查人员正在调查科恩在给两名声称当年与川普有婚外情的女子支付封口费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其中一名女子是色情影星凤凰女丹尼尔斯，另一名女子是花花公子模特凯伦麦克杜尔。白宫发言人萨拉·哈里桑德斯说，在调查为扩大之际，白宫正在密切关注。
现任总统已经确表示，对特别检察官和其他调查的走向深关注。
美联社的乔纳森·雷迈尔说，而科恩的行动让川普大为震怒。
这可能是总统上任以来最愤怒的时刻。星期一对他的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在纽约的住处和办公室的突击搜查，真的是把他惹急了。
克里斯·克里斯蒂等川普圈的人士敦促总统谨慎行事。
总统对此真的很生气，昨天表达出了这一点。可你不能开除特别检察官，就是不能。
目前几名民党人和一些共和党人推动立法行动以保护穆勒，议员包括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
国会必须明确大发言，并一致通过法案，确保总统罢免特别检察官穆勒或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的任何举动都不会成功。
专家克里斯·艾德尔森说，就算罢免穆勒，也不一定意味着涉俄查会终结。
我认为到了这一步，特朗德川普想让他停下来已经不那么容易了。有好几人被起诉了，有些人认罪了，这些程序会继续进行。解雇罗伯特·穆勒是不会让他停下来的。
非议人士约翰·弗吉说，总统如果解雇穆勒，将面临严重的政治后果。
我认为国会会非常不满，民主党人当然会极度不满，毫无疑问，这将导致最严重的后果。我认为国会会做出非常强的反应。
特白的应对新主播，就是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下星期进短信书，我在去年五月解雇了科米，但是这一举动导致法务部被特别检查官。美国之门马上报。
这里是美国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跟台海两岸关系相关的报道。台湾从蔡英文在当地时间五首次出海视察国军的备战和应变能力。先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担仗检阅人民解放军的空军演习，蔡英文说，特考国军战力是加强防备能力，不跟中大陆比苗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方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四月上午到位于台东南大约80多公里海军苏澳基地，国军的应变能力进行测考，是蔡英文上任来首次登舰出海。这次特考以大小、水面、短短一湖、台湾空海。并以特务队一大多块扫掉防护标，登了数艘导弹飞机，列一件被当的基地战舰，还自产一种硬撑壳的特警，以及模拟飞弹保卫中间以潜艇潜伏的两枚尖炮模拟对战舰潜射与导弹攻击。潜艇在上浮验证战果，登机机载机 S-70 潜艇飞对战战艇。这次测考演练总共用了20艘各式军舰，约2500人。他军方说，由于接到蔡英文总统要测考的命令后仅有一个星期左右的准备时间，不能进行实弹操演。蔡英文对这次海军操演表示赞，说他们反应快速，操演灵活，充分体现出国军不对称力和特质。蔡英文在提到国建国造说，潜艇国造政策最近一些重要的发展令人鼓舞，更让台湾国建国造充满信心。
我们无论在空中、在水面、水下、在地面，我们都看到我们的海军部队，还有我们空军，以及我们地上的陆军的甲车啊，大家联合一起来。展现出来在我们的军事战略的防卫部署统筹各组的这个战略底下的一个战力。
在蔡英文登舰出海测考海军操演的前一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到中国海军某驱逐舰支队码头登上长沙舰检阅海军。中国新华社说，包括辽宁航母舰在内的48艘战舰、16架战机、10000余名官兵受阅。海峡两岸先后举行海军阅兵和海军操演，十分巧合。媒体揣测，这是两岸军队统帅在相互较劲。不过，台湾总统蔡英文否认这种揣测。
这个国际解读没有所谓的不表苗头的这件事情啊。那我们的国军全年不休，随时备战。那我们今天来，也就是要来测考我们国军的准备的情况啊。那这个不是我们一次的测考，这是一个我们一系列的军事测考行程的开始啊。
中国福建海事局日前宣布，4月18号上午8时至24时，将在台湾海峡水域范围进行实弹射击军事演习，禁止驶入。两岸竞相秀军事肌肉，使本来已经陷入政治僵局的两岸关系，更增添了较量的意味。美国国务院12号表示，我反对两岸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包括采取武力或其他手段。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后任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在他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做法表示支持。蓬佩奥说，美国对台军售非常重要，美国历届政府不分党派都在美国的一中政策下提供台湾必要的军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方李一华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四针对川普总统提名的国务卿候选人、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蓬佩奥举行确认听证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在对蓬佩奥提问时，对中国准备在台海举行实弹演习表示担忧，认为美国对中国在区域挑战必须有所应对。加德纳特别提到台湾旅行法，他说他对川普总统签署台湾旅行法表示赞赏，希望了解蓬佩奥对这个法律是否支持，以及他将批准哪一个级别的官员访来。 佩奥答复说，他还知道派哪个级别官员较合适，必须听从国务院专家的意见后才能发意见。不，他知道美国的政策是什么。蓬佩奥说
I'm familiar with America's One China policy and the three communications and the...
我熟悉台湾旅行法，我熟悉美国的公共政策、三个公报以及美国的六项保证，所以我知道美国的政策。所以哪一个级比较合适，我必须仰赖国务院专业人士给我指导后才能发表意见。
加德纳接着问佩奥，他是否支持将美国对台军售定期化的问题。蓬佩奥答说
：“I think it's important, much as America has done for quite some time, hopefully under both administrations, every administration, Republican and Democrat alike, that we provide.”
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正如美国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做法一样。每一届政府，无论是共和党或民主党，美国都在符合一中政策的条件下继续提供必要的武器。
加德纳继续问蓬佩奥是否支持美国邀请台湾参加多边军事演习，例如夏威夷的环太平洋多国军演或阿拉斯加州的红旗军演。蓬佩奥说他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加德纳在听证会中场休息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他再度提到中国将在台海实弹演习的问题。加德纳说，中国在区域的军事活动令人不免要对中国是否和平崛起提出质疑。他说，就在今天，中国宣布要在台湾海峡举行实弹军事演习，而且大家都清楚知道，中国已经在南中国海军事化，正如原先所惧怕他们会这么做一般。不过，他们原先是说他们不会这么做的。所以，加德纳说，有许多人对中国是否和平崛起有许多疑问和担忧。对于台湾旅行法引起中国的强烈不满，加德纳也表示，台湾是美国在全球所拥有的重要关系之一，中国必须了解，他们有他们的政策，但美国也有美国政策，双方应该可以彼此容忍。中国福建海事局星期四宣布，将从4月18号上午8点到午夜12点，在台湾海峡一个四点连线的范围内水域举行实弹射击演习。台湾国防部说，这个公告的航区位于福建实施靶场沿海，台湾军方对这边区域海空状况有充分的认真掌握，希望您关心。以上是国之音记者钟成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委
因一面案件大量的压，美国司法建国将以缓时间案流制，以加快案件的速度，同时把案速度与国民的利益进行挂钩。这些错误后，法院对这种缓解美国移民法庭大量积压的案件成了激烈的辩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贾一威的报道。
国务下属的移民审查政办处日前宣布，移民法官每年需完成700起案件才到满意的评级。这个依据结案速度来评估法官业绩的取措，预计十月1日生效。美国司法官员表示，这一新取措旨在加快审理找移民法庭案件大量积压的问题。即从2018财政年起到现在，美国移民法庭积压了684000起左右案件，而美国司法之下的移民法官人数大约为350。移民审查行政办处处长詹姆·亨利说，实施这些衡量指标的目的是鼓励高效和有效的案件管理，维护移民法官的斟酌权和等序。美国司法发言人格文·奥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也表示，目前的情况是每位移民法官每年平均完成大约648起案件的审理，有些效率法官完成件数超过1000起。根据新的规定，法官每天要完成相当于3起案件的审理，但并没有过去增加太多。奥马利表示，考虑到移民案件的复杂性、一套时长，未能达到司法规定配额，法官可以向其主管人事诉求。美国法第三条规定，合众国的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和国会，不是规定和设立的下级法院。最高法院和下级法院的法官若行为端正，得继续职。根据这条规定设立的法官，简称刑法第三条法官。这些法官由总统任命，参议院确认，任期终止。除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之外，还包括94个联邦地方法院和13个联邦永久法院的法官，以及国际贸易法的法官。这些法官都具有宪法第三条所说的合众国司法权。前联邦移民法官、现任乔治城大学法学院执教的保罗·威克姆·施密特，移民法官不在宪法第三条法官之列。据社介绍，移民法官受约司法部对联邦政府的行政工作，不需要请参议院的确认，也是终身任期。司法部长对他们有很大的控制权。他说
：“There are limitations to the immigration. They can only consider cases delegated by the attorney general and as director general.”
移民法官的权力受到限制，他们只能审理美国司法部长授权和指导的案子。例如，移民法官不能判决说某条法规是违宪的，只有宪法第三条法官才能做出这样的裁决。所以，移民法官的权限一开始就受到限制。
纽约布鲁克林法学院教授斯塔西·卡普罗指出，国会通过的移民及国际法授权法官查明案件事实并调查相关证词，但美国司法部的举措是在向法官施压，迫使他们把重点放在结案而不是断案的公正性上。卡普罗说
A lot of the cases that are before the immigration judges are very complicated. They require many hours of hearings.
移民法官面对的很多案件都非常复杂，而且需要数小时的听审。由于有些人需要翻译，案件审理时间会相对拉长。有时案子还会牵涉一些情感因素以及棘手的事实，因此既要法官时间仓促结案，以确保他们完成配额，又要让他们公正彻底的审理案子，这对他们来说很困难。
设在加州的全美移民法官协会的主席阿利什·塔巴多补充说，把法官的结案速度作为保住工作的条件，这种做法令人堪忧。他说
：“In any other setting, if you can identify the judge has a personal financial interest in the case, the judge is then removed from the case。”
在其他任何情况下，一旦某位法官被发现在某一案子中具有个人经济利益，他就必须退出此案，以确保任何对断案公正性的质疑以及其他任何问题和担忧都被剔除。确保法官在听审过程中能够根据法律事实和与案件相关的法律，而不是案件以外的任何原因，确实做到不偏不倚。
前移民法官米特对美国司法部的举措提出批评，他说移民法庭的目的是确保他与诉讼者能够得到公平对待和正当的法律程序。他说
What's at work here is not really an attempt to make the system fair or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decisions, but rather to just churn out more removal orders and put pressure on judges.
美国司法部采取的这个举措不是让移民体制更加公平，并且使判决质量得到改善，而是颁发更多驱逐令，并向法官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投机取巧，做出快速的口头判决，而不是深思熟虑的书面判决。
但是前移民法官、华盛顿市保守派智囊机构移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安德鲁·阿瑟指出，目前案件大量积压主要是因为奥巴马执政时期联邦移民法官的聘用人数与新增加案件的数量不成比例造成的。阿瑟认为，美国司法部采取新举措将解决这个问题迈出了积极的一步。除了移民法官人数增加之外，司法部还明确了法官责任并提出判决的明显规则。阿瑟说
There are three components to this. One is more judges. Two is better rules. And three is a higher level of accountability for the judges who are serving.
它包括了三个要素：第一，增添了更多的移民法官；第二，实施了更好的规则；第三，加对现任法官的问责。法官在审理他们案件的过程中，因为有了更好的规则，法官做出判决时应该会更容易。
阿瑟认为，每年审理700起案子对移民法官来说是一个合理的数字，而在很多案件中，在美的外籍人士因出席缺庭而被法庭下令驱逐，从而很快结案。此外，法官不会因为未完成配额而被解雇，而是会接受进一步培训。阿瑟说
：“The mission of the court itself is to provide efficient proceedings so that people can have their cases heard in a timely manner。”
法庭的使命是提供有效率的诉讼程序，以便案件能得到及时的听审。让人们为自己的案子上诉等五年，这是无法接受的，因为证据可能会丢失，证人也可能会消失。法官应该帮助缓解这个问题，确保案子得到及时听审。
据阿瑟介绍，在他担任移民法官期间，他从未感到独立断案的能力受到来自美国司法部的干预，而且如果他的判决有误，政府以及外籍人士都可以提出上诉。至于配额制的结果如何，还有待于十月一日实施后的情况。不过，据悉，包括全美移民法官协会在内的一些组织有可能对配额制度提出法律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这段录音是由陈杰忙于导播，我是很兴奋之后。
下面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有根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
海上海地人的枪战是会用的目标。这场恶劣在海地不太港的国家公共实验室和病学实验局，国驻海地大使米歇尔·希松与海地公共事务长玛丽曼博士、国家公共事务主任雅克·布希尔和世界银行伊莎贝尔·西一月二号共同了在此港一场活动，期待美国上海有岸本规则网络的扩展。这个网络拓展将加强衡量能给国家建保接收自然资料或等病原体样本的能力。这项扩展包括我强化的驱动程序网络、新的实验室设备和一套跟踪系统，提供样本位置的实时数据。海地卫生部500多名雇员正在接受这套改进系统的培训，跟海地的各合作方共同努力，改善卫生基础设施，减少危险疾病的危险，美国为此感到自豪。
上部分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